在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指出，在演习当中，台湾陆军所属的云炮装甲车曾经在路边抛流，并且就地维修，甚至遭民用车辆追撞等事故，亦就是现实状况可能发生的意外。他认为7月22号围绕台北市行政中枢展开的防御演练，就是实战化的演习的最佳范例。林永又说，这个演习想定前后连贯，贴近实战的情景。他说过去台北是以宪兵为主力，今年海军陆战队等单位也投入其中，可见台湾国防部正是调整指挥体系，未来是不是会依新设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进一步强化防卫能量，值得观察。林永又还说，过去的保存战力科目只是限各个主力战机飞往东部各个基地，战舰出海至梭柏区，但今年加派了爱国者和天宫防空飞弹单位，亦就是考虑到解放军已经突破西太平洋，未来两岸恐怕出现决战东岸的战场新态势。林永又对美国之音说，
解放军在东部这边西太平洋这一带，不管是航空母舰啦、啊，或者是动拐五啦、啊、等等，会有很多的行动。我们过去就往东岸走，可是会不会解放军也是准备好要在东岸在这边对我们进行一些攻击？
他说解放军在台湾东部西太平洋这一带，无论是航空母舰或者是075、27攻击舰等等，会有很多的行动。他们过去就向东岸走，就是战力保存，但现在是需要思考会不会解放军也在东岸对台湾进行攻击。在美国加州的美国之音英语盾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认为，夜战训练是这次台湾军演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尤其标榜24小时不间断的跨昼夜演训，更能磨练部队适应夜间战斗。针对备受瞩目的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马克说，美军在各个信息化作战装备的支持之下，很早就推动指挥层级扁平化，授权基层指挥官依战情果断决策。马克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是一次尝试了，整个的转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至少国军也意识到了现代战争的方式与自己的传统的军队架构是不一样的。
他说这次军演是一次的尝试，整个去中心化指管的转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至少国军也都是意识到现代战争的方式与自己的传统军队架构还是不一样，军队的架构或者文化需要改革，这个是一个好的倾向。就战场的情守来讲，各式无人机的灵活运用是台湾借镜俄乌战争的宝贵经验，但军事专家说，这次军演未充分验证无人机的战力。在中台湾的第五作战区，陆军部队在星期二出动过战术型无人机，在部队抵达战术位置之后，由搜索室操作无人机升空，展开守备区的征守。对此，在台北的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认为，俄乌战争经验显示，一旦各个战区的通讯遭到破坏，无人机势必成为各个部队通讯中继或者是目标征守的主要载具，亦都唯有是确实定位敌军目标，建立击杀链，才有办法做到独立作战。因此他认为，台湾将无人机部署到营级甚至更小的连级单位非常重要，但这次汉光军演还未看到足够的规划。余中基指出，乌克兰军队作战的时候，每个月要消耗上万架的小型无人机，显示它的需求量之大。台湾军中现有的飞手人力不足，所幸民间高手都不少。据台湾民航局的统计，截至去年底，台湾拥有专业无人机的执照者已经超过9600人，普通操作证持有者更加超过18000人。余中基呼吁，未来台湾军民应该是联合演习，如果能够动员一些合格飞手，将比单纯的后备教召步枪兵是更有战力。
为了结合实战，战场上需要运用到的人才，社会有的你就应该要有系统去直接，因为未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作战主力啊！你看这俄乌战争全部都是无人机在执行。
余中基说，为了结合实战，战场上需要运用到的人才，社会有的，台湾军方就应该要有系统直接动员，因为未来这个才是真正的作战主力。你看看俄乌战争全部都是无人机在这里执行，所以在这方面美罗所需要的人才绝对绝对非常之多。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